亲爱的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收看由真耶稣教会所制作播出的电视圣经讲道节目《真光之声》。现在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天的讲道。我们今天要进入《民数记》的第一个段落。《民数记》的第一个段落是从第一章到第十章，内容在谈到他们预备从西乃山起行的事情。那我们在概览的时候，我们已经大致的看到了，在第一章到第十章里面的这种时间顺序上是需要做一些调整的。好，那我们这个在我们描述的过程中，我们会再一次的去提醒，因为事情的顺序常常关乎着我们去对它做解读的一个背景。有些事情是后面才发生的，如果你在前面谈它，就会感觉起来好像把一些你以为他该知道的事情放在他的脑袋里，事实上他是不知道的。哦，那这样子，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很精准的理解当时的人在做什么。但是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的习惯还是会按照圣经的这个叙事的顺序来讲。哦，所以我们在这个时间点上面，可能还是要自行来在读的时候要自行的注意。在《民数记》的第一大段里面呢，它又大概可以分成三个部分来讲。第一章到第四章，这是在谈组织是怎么被整理出来的，这是一个分工的过程。哦，分工或者说是一个这个组织的这个设立的过程。再来第五章到第九章，它是在谈到怎么样归神为圣。哦，这个跟立位记的内容是类似的。哦，因为其实认真来说，整个立位记的内容应该就在第五章到第九，民数记的第五章到第九章之间来宣布的。哦，所以难怪第五章到第九章的这些内容，好像跟立位记有蛮大的关系。当然是，哦，因为这两个是互为表里的。哦，这个是民数记跟这个立位记它的一个对接的地方，就在第五章到第九章。特别在你会发现，在第五章、第六章，你会看到很多有关于洁净这一件事情。哦，这正是立位记的重点核心。那第十章它就是这个起行了，就是衔接到下一个段落，开始进入第二段的旷野旅程。以色列人的旷野旅程大概以西乃山作为一个分界点。之前这个从他们出埃及到满了3个月，来到了西乃山下。接下来呢，在西乃山下一直到第二年的2月20号这一段时间，大约快1年的时间，他们就是待在西乃山，经历了出埃及记的后半段，还有这个立位记的这些事件。那在这一年的时间，他们建立了跟神的这种明确的对接的关系。虽然我们上次在出埃及记也讲到，在32章、33章的时候，以色列人跟神的约40天就毁了，但是没有约的情况之下，神仍然带领他们走了40年的旷野，到了申命记才会重新立约。所以在中间这一段没有约的过程，没有约的过程，神其实还是当作有约的状态在跟他们相处的。为什么？因为摩西。这个我们之前在出埃及记的时候谈过，因为摩西为百姓祷告，让神愿意继续来与百姓同行。这个民数记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在这样的一个关系上来跟神相处。所以如果按照明确的这个连结来讲，他们跟神其实就没有太大的关系啊。可是如果按照有摩西这个因素加在里面的时候，摩西就是神跟人关系的一个中保，一个连结之所在。所以在民数记当中，你会看到摩西的角色至关重要。在今天我们的信仰当中，也许也会有一些人对我们而言就是如此重要。但如同希伯来书所告诉我们的，这些重要的人、引导我们的人，我们只要去学习、观察、效法，没有错。但是我们要留心去思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 所以在民数记里面我们会看到摩西其实有很大的转变、哦、在这当中摩西当然偶然也会有一些状况。在民数记的第一段里面我们看见这个组织的过程，我想八十多岁的摩西、哦、应该是非常辛苦的。在出埃及记的、第一章里面、哦、我们就看见神还是透过摩西在讲话。他讲什么呢？我们来看民数记第一章第二节，你要按以色列全会众的家世、宗族、人民的数目计算所有的男丁，凡以色列中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你和亚伦要照着他们的军队来数点，每支派中必有一人做本支派的族长帮助你们。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神开始帮他们做编整。在这个编整的时候先把整个编整的原理原则告诉他们，就是呢所有的会众都要按照自己的这个家族的这个序列，从家世宗族到他个人，他这个是一个由大到小的一个关联性。编组有很多的方法，在这里的编组的原理原则是用家谱做一个编组的一个底本。那在这个当中你要去算数目，还有呢来计算所有的男丁。这个计算这个字等一下我们会花一些时间去了解它，什么叫做计算，什么叫做数点。其实这两个字是略有不同的，在这个意义上是不太一样的。这里告诉他你要算哪一些人，那个数目要从哪里算起，从20岁以上有办法去打战的，也就是说20岁以下的不在这个数算的范围内，而且呢可能不能打仗的也不算在内。因为不论如何在这个生育的过程或者成长的历程中，可能还是会有一些人后来是不能打战的，那这些人就不在数算之内。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理解能打战的后来一共有60万人、哦、大概60万人左右这样的数字。那但是呢不能打仗的人就没有算在这数字里面、哦、所以你不能说以色列只有60万人、哦、在这里啊他还讲到了一件事，在每一个支派里面都会有一个人来做本支派的族长帮助你们。所以这里已经把关系定出来了，摩西亚伦你们是这个军队的核心，而12个人是帮助你们的人，来协助你们带领。所以他们不是来当议员的，不是来这个代表百姓来治理的，不是，他们是来帮你们的，他们是服从于你们的，由你们来带领的。其实在今天的教会当中我们要去学习这样的观念。在我们很多的时刻我们会把外面的这种组织观念放进来，现在所谓的主流价值就是所谓的民主人权，这个不是不对，而是你要搞清楚它的一个适用范围。以军队的视角来讲，没有什么民主跟人权的啦，就是以神为主，以神的权柄为权柄。在教会里面也是如此，不是说我们要专制，并不是说摩西亚伦就是专制领袖，不是的，他们听神的，大家都要听神的，只是神把这个管道把它弄清楚，就是让大家知道摩西亚伦是替我讲话，我会把该讲的告诉摩西亚伦，你们听他们的就对了，即便你们贵为支派的首领都要帮助摩西亚伦。这个关系我们要注意哦，是帮助哦。在创世纪我们就谈过了什么叫帮助，帮助不只是那个搭配的而已，帮助一定是你的能力比他还强，你能够补他的不足啊。可是补他的不足不代表你就比他大比他厉害啊，因为你也有很多你的不足啊。在教会里面我们彼此之间是用一种帮助的态度来相处的，事工人员之间，圣职人员的同工，我们都要意识到这是一个互相帮助的关系啊。这里提了12个人，我们来看第16节，这12个人、哦、他们是每一个支派被神指定了一个人。那这个人为什么会被神指定？圣经有没有讲呢？我们来读读看， 哦，第十六节，这都是从会中选召各做本支派的首领，都是以色列军中的统领。于是摩西亚伦带着这些按名指定的人，当二月初一召聚会众，会众就照他们的家世宗族人民的数目，从二十岁以外都述说自己的家谱。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他就怎样在西乃的旷野数点他们。在这里他根本没有给你解释这十二个人的名单怎么产生的，你要不要质疑他黑箱？这个黑箱就是神啊，所以有什么好黑箱的呢？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要把外面那种观念放进来教会里。神是光明的，神也是黑暗的。为什么？圣经就告诉你啊，黑暗光明都是属于耶和华的，一切都是神创造的，神最清楚啦，在神没有黑暗的。但是对我们而言，好像我们看不见，我们不懂，不懂就不懂，很多事情我们都是不懂的。但是神在这个地方按名指定了这十二个人，要摩西去选召他们出来。所以呢，摩西也没有问啊，神啊，为什么是他们？哎呀，我就觉得那个约书亚也不错啊，那个谁比他更好啊，有没有？他们有没有讲那么多？没有啦，有什么好讲的？在这里你看看这个领袖名单里面有没有后来那两个很棒的那两个年轻人？没有啊，那两个年轻人这个时候应该也不年轻了啊，也应该是四五十岁的人啊，他们为什么不能成为领袖？如果这十二个领袖里面有他们，搞不好事情会更好办啊。不要问，因为这是神的权柄，神就是按名指定了他们。所以呢，摩西就顺服按名指定的叫出了这十二个人。那他们做什么？他们这个召聚了会众之后，他们开始照自己的家世宗族人民的数目，二十岁以外都述说自己的家谱。这个述说自己的家谱就是前面所谈的数点计算。这三件事情啊，就是当时他们在做的事情。所谓的计算就是数目字。好，那个某某某某家有几个人，然后呢某某家族有哪几个家，加起来一共有几个人，然后这样子一直往上推，推出了一个整个支派有几万人这样子的一个数字出来，这个是计算。那数点呢？数点这个字其实在民数记里面它的出现的频率大概占了整个旧约快一半的数量，几乎这个字就一直出现在民数记里面。所谓的数点，如果用我们现在的一个比较精准的用词，叫做访问或者说是接触，它是需要深入的去理解每一个人的。所以这个是摩西亚伦要透过这个系统去能够接触到每一个人啊，六十万人，你透过这样子的一个顺序去接触到他们。那这个接触之后呢，第十八节这里所讲的是每一个人都要述说自己的家谱，这个是由下而上的。我们每一个人要从我们自己本身开始往回推，我的家长是谁，那我的家长的家长又是谁，一代一代一直推上去。哦，原来我是这个西布伦支派谁的这个后代，一个一个这样算下来，算到我身上去数算我跟神的关系。这个是我们今天在我们的信仰上每一个人都要有的功夫。很多流失的信徒后来他会去回来了之后重新去回想，他会发现，哎呀，原来我的家族里面有这么多神的恩典，原来我的最早五代前的这个祖先是怎么认识教会，怎么得到神的恩典的，他以前不知道啊，他都忘记了，或者是他的家长没有告诉他啊，所以他搞不清楚自己跟神到底有什么关联性。等到重新回到了教会之后，他才赫然发现，哦，原来神早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安排好了我们的关系了。这个当然可喜，但回想前面那一段的时候，岂不悲哀吗？所以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家庭，我们要好好的思想这个地方所讲的计算、数点、述说自己的家谱这三件事情。不是只有数字而已啊， 教会要能够掌握整体的数字状况，领袖也要能够接触到每一个信徒，而每一个信徒要对自己的信仰的根源很清楚的了解，你这样才会知道自己为何而战，为谁而战。这个是军队心智的一个组建的基础啊，不然你会觉得我为什么要在这里，我为什么要像你们所说的做这个做那个呢？因为你是神所拣选的人啊，因为你已经蒙受了神这么多的恩典，因为神应许你将来要得到永生的。这就是我们为何而战，我们为谁而战的一个理解的基础啊。所以光在民数记的数点的开始，你就可以意识到哦，原来数点是这么重要，由下而上，由上而下的这种连结是这样建立起来的。有人说啦，信仰是我跟神的事啦，我不需要跟教会有关系，我是信耶稣不是信教会。这个讲法对了一半啊，没有人叫你信教会啊，你当然应该信耶稣，可是教会是信耶稣的人组成的一个彼此联属的团体啊。因为圣经告诉你，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要联属于基督，我们每个人都是耶稣基督的肢体，被神安排在这个身体当中，各有各的功能，谁也不可以少了谁，这就是神的旨意。这个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讲的非常的清楚，所以你把这个关联性跟民数记的第一章这里连在一起，你就知道为什么要花这个时间做这样的事情，要让我们真正的建立了彼此联属的关系啊，不要只有嘴巴讲我爱神，我是神的子民，结果呢，结果跟我们的兄弟姐妹跟我们的同龄是毫无互动的，这是不合理的，这是没有办法为神而战，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要述说自己的家谱。所以在这个地方神这样吩咐他们就这样做。在这个地方我们不需要太过仔细的去讲每一个支派到底有多少人，到了26章的时候我们会回头过来对照这一次的内容，因为这个第一章里面的家这个整个家谱算出来之后的第一代的选民，我们知道在这个第46节这里讲共有603550名，这个总数就是这样。因为当时各支派的发展，这个是他们在埃及的各种的遭遇的结果，这个我们不用太过去论它但是它会成为一个基本，对照26章你就可以对得出这个变化，有的上有的下，为什么？这个就中间的事迹的影响了。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先暂时先跳过这里面的数字，再来第一章的47节这里告诉你，利未人没有算在这里面，利未人不是没有数算哦，有，后面我们会看到利未人还是被数算，他的算法不同，因为他是特别来服侍摩西亚伦，让他们来侍奉神的。而利未支派他在这个时候数算军队的时候，他是不算在内的，他不算在这个军队的数目之内的。接下来第二章好了，数算完了之后开始分配扎营的状态，不然，如果你没有分配，到时候大家会打架会吵架，来到了一个地方，哎呀，大家都想要站水源旁边，大家都想要站有那个树的地方啊，对不对？这样怎么办？所以啊，我们要搞清楚神的这个选民团体他的运作中心是什么，他的运作中心是会幕。我们来看民数记二章第一节，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以色列人要各归在自己的道下，在本族的这个旗号那里，对着会幕的四围安营。所以你要注意哦，大家都拿着自己的大旗，没有错的，军队你会看到古代我们的军队的那个都有很多的旗子，其实到了今天仍然是一样的，这些旗子，它是就是让自己的部队能够有一个归属，有一个眼睛看得见的方向，它是表达着一个带领的这个方向的。所以当大家看着自己的旗号在走的时候，不要忘记了这个旗子会引导我们 按照会幕四周来安营。所以呢，在这里告诉你，犹大是安营在这个东边，由拿顺带领，做了以色这个犹大人的这个首领。在这个里面哈，一共还有另外两个这个支派，叫做以撒加跟西布伦，哈，这两个支派。那这整个营哈，就是东边的这个营哈，一共有186,400名。好，这个是在会幕的东边。再来南边呢，南边是流便带领的。好，这个流便的子孙，再加上这里所讲到的加德还有西缅支派，这三个支派他们一共有150,000多人。好，这个是第二队，而是安营在南边的。好，再来第三队。第17节讲到，随后呢，会幕要起行，而利未营哈，他们就是跟着会幕一起走，这个后面才会讲得更仔细。那第18节讲到，在西边是第三队，就是以法莲营。那以法莲营哦，还有这个马拿西跟便雅敏，好，这三个这个支派是最少的，是只有108,100名，好。这是第三队。那北边呢是但带领的，有拿弗他利跟这个亚瑟支派。他们这一个营哈，这个北边的这个但营哈，一共有157,600名。这四个大的这个部队的这个军团哈，都是10,000,000人的这个大军团。10,000,000的大军团其实不好带领了。而这个100,000,000的这个军队就护卫着整个会幕的四周。那详细的这个分布图哈，网络上有很多的图片有表达，但你会发现其实不是很一样哦，可能都有它的道理在，但没有关系，我们只要大致这样理解就可以了。第33节特别再一次的提到，唯独利未人没有属在以色列人中，是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哦。利未人不属在这个军队当中，这个是很明显一再被提及的事情。这四大营哈，有人说，哎呀，他为什么这样分布哈？其实你可以去观察后来这个选民分配到的土地，其实跟土地分配有很大的关系。哦，这个犹大支派哈，就是中间的三个支派。好，然后呢，那个流便营这边哈。就是约旦河这个东还有南边的西缅这三个比较外围的支派，而这个西边哦，以法莲就是在以色列的支派分布当中正西部中间的三个支派，而北边的但营哦，就是三个分布在北边的这个支派。所以其实他可能在当时大家都不知道嘛，但是后来你就会发现，哦，原来好像有这样子的一个关联性。再来到了第三章的时候，特别讲到，我们看第三章的那个第三节这里哈，他提到了亚伦的儿子亚伦儿子的名字都是受膏的祭司，是摩西叫他们承接圣职供祭司职分的。哦，这个又是连接到出埃及记的第40章，哦，那个承接圣职的那一个块状去。但是，哦，在第四节特别提到拿达亚比户在西乃的旷野向耶和华献燔火的时候就死在耶和华面前了。这件事情，哦，我们上次在利未记里面有谈过，在利未记的第10章还有利未记的第16章都有谈到这个事情。哦，这个事情在当时的侍奉圈是大事。哦，所以这是在这里会被再提及的。但是这两个人是亚伦的儿子，可是他们没有子孙了，所以呢他们的职分就由他们的兄弟以利亚撒跟以他玛来承接，他们就可以搭配亚伦来轮值大祭司。不然哦，亚伦一个人啊怎么可能能够做那么久，对不对？哦，80多岁的老人家了，1天24小时，1年365天，这怎么可能？所以啊一定要有人轮班的，所以在这时候他们三个人在轮大祭司的职分。后面你就会发现越后面轮值大祭司的人是越多的，到了这个大卫的时代，他们甚至应该建立了24班， 这样的一个侍奉的轮替。那在第五节这里来进一步的去谈利未人，所以第三章的后半段他就在谈利未人他的一个工作跟述点。他先讲到第五节，你要使利未支派进前来站在祭司亚伦面前，好服侍他，替他和会众在会幕前所吩咐的办理会幕的事，又要看守会幕的器具，并所吩咐以色列人的办理帐幕的事。你要将利未人给亚伦和他的儿子，因为他们是从以色列人中选出来给他的。你要吩咐亚伦和他的儿子谨守自己祭司的职分，进前来的外人必被致死。所以在这地方告诉你，这个利未人他的工作是什么，就是把会幕守好，帮助亚伦和祭司们来侍奉神，就是这样子。所以呢，在第十四节开始就开始数算了，要来用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中投身的来侍奉神。那从一个月，就是出生满月之后的利未人，通通会被数点。那在这里呢，按照宗族数算了这个葛顺、哥辖跟米拉利三块的侍奉者，这三块的这个支派加起来只有22000名，每一个族大概就是8000到6000人之间。那他们三个这个族这个工作是不一样的。我们看一下23节，这个格顺的这一族它里面还有两个小的族，他们一共是7500名，是要在帐幕的后边西边这边安营，然后呢他们就是专门在抬一些会幕的所谓的圣所，或者说所谓的帷幕这一类的东西。那27节谈到哥辖家一共有8600名，他们是住在南边，他们呢则是要扛这些圣器的。然后呢这个第33节，米拉利族一共有6200名，他们则是要在帐幕的北边安营，他们呢则是处理最外围这些大件的物器。这个在第4章里面就有特别的去讲到，这三族的人各有他的特色，其中这个哥辖支派哥辖族的他们是最内围的，所以呢他们是不能用牛车的，都要用人扛这些圣物的。然后而且哥辖族的人是不可以被歼灭的，不论如何哥辖族都要留人下来，即便违反了神的道理，神都会设法让他们留下一些人。这个在后面这个民数记的过程中你就会看得见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在这里面如果你这样算一算，你就会发现其实利未人只占了整个以色列会众的1/27而已，他是很小的一组啊。为什么？因为在前面我们已经看见了利未人的自洁啊，在出埃及记的第32章到33章，我们看到利未人的自洁啊，所以他们都杀了自己的亲属密友。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这个族会被神特别的分别出来，来归亚伦的指挥呢。所以这个是从第3章到第4章，我们看一下第4章的结尾。这里凡被数的46节，凡被数的利未人，就是摩西亚伦并以色列众首领照着家世宗族所数点的，从30岁到50岁，凡前来任职在会幕里抬物之工的，共有8580名。所以其实真正有做工的数算的是一满月以上的都算，可是呢真正侍奉任职的是30岁到50岁。之后我们会看到别的经文提到25岁他们就要来会幕里面见习啦，然后呢这个30岁开始轮班，那到50岁他们就退休啦。这个就是利未人的工作状态。我们从第1章到第4章这样子来简单的看到一开始的数算，从百姓全军的数点到利未人的分定，我们就看见了所有的人都在神的数算当中。 这一群的军队多吗？好像很多，但其实60万的人口在神的眼中来看也不能算多啦。哦，神的作为绝对远大于他们。可是神为什么要这60万人被数点呢？其实是要让他们确立自己与神的关系。神要跟每一个人建立起父子的关系、朋友的关系、这种夫妻的关系、师徒的关系、各种圣经里面提到的关系。所以神对我们每个人都是很认识的。那我们认识我们所信的神吗？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透过民数记继续来认识他。我们一起来向天上的神献上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感谢慈爱天父真神，让我们透过民数记第一次数点百姓的过程来思想我们与神的关系。主啊，我们是你的军队，但我们还有很多的不足，很多的欠缺，所以求主耶稣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我们遇着特殊的事件的时候，都能够不断的启迪我们，让我们拥有智慧，能够明白你的旨意如何，让我们能够透过所有的事情越来越亲近你，越来越认识你，越来越知道自己为何而战，为谁而战。我们求主耶稣圣灵运行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成为属神的军队。我们愿将一切荣耀归给你，愿恩惠平安临到我们。哈利路亚，阿们。
愿将一生献给你，因你爱情比酒更美，因你话语比蜜甘甜，因你赐给我甜蜜福气。